把每件事情做到没有烦恼的逼迫，没有心不甘情不愿，只管做也不问收获，对不对？就那么的平淡，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虽然在别人看起来，哎呀，高贵啊，对不对？有道德啊，你呢，没有这些事儿。我们说啊，菩提心的相是什么？平等舍相，心是一片的平等，没有自跟他，没有我的，没有你的，没有贵贱，没有好坏。你会感觉到就像是佛望眼望去，他不会认为他的儿子只有罗侯罗一个，对不对？他会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有佛性，都是已然成佛，他不会觉得每一个人有亏欠，只是呢，今天你自己啊都不承认，也不自作做，也不自作证罢了。所以他只是在旁边陪着你一起学，一起做，懂吗？一起学做佛。虽然他老早就已经是佛，他还一直不断的陪在我们旁边，陪我们学做佛，只是这样。所以我有一个我的体会，我对于菩萨界的体会就是说，菩萨界永远都没有去帮忙别人的想法，他永远只是一起我们学习分享一切我们可以分享的东西，不在这些分享的东西当中分你的分我的，然后呢乃至于说我帮忙你，你求我，我照顾你，我解决你的问题，完全没有这些想法。如果你只要一丁点这样的想法，你所行的就不是菩萨行，你所发的就不是菩提心。有没有做的像？有，可是做了就放下，于是叫做舍。舍的意思并不是放弃，是做了跟没做过一样，风淡云轻。心是一片的平等，做过了就放下，乃至于连放下的觉受都不做这个想法。而且这种平等舍是无功用住，是不用特别作意，遇事逢缘，它就是那个样子，它就是那个样子。可是你会发现，虽然你一点都不求什么果报，可是呢，满满的祝福你会得到，满满的幸福感，满满的利益跟安乐，你会真实体会。你会对每一件因缘事如实知，如实见。远离一切烦恼的系缚，没有执着，得大自在。你可以把我们今天在佛果功德上所有的赞叹的形容词放在这个关节点，它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如果你还问我，我怎么发起菩提心，信就是了。你只要信你这个真实有这个功德，你做得到，信，然后呢就发愿，有了愿，碰到跟愿相当的就做了，对不对？因为那是你喜欢你愿意去做的，碰到就做了，对不对？连举手之劳都说不上，它就跟你呼吸一样，你要去问你的鼻子说，你愿意呼，你愿意吸，它才呼，它才吸吗？你会喝一口水说你愿意咽下去，它才甘愿咽下去吗？懂吗？虽然你感觉到有一种选择好像有决定，其实都是缘成熟，它就是那个样子。你不必在枝上立枝，你不用在蕨上立一个名，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本来是，对不对？一点多不了，一点也少不了。你可以把法身啊、佛性啊、涅槃啊、真如啊、法性啊，所有这些东西的概念通通放在他那里，他都具有这些概念的功德事。所以你学界一样成佛，你修定修慧都一样成佛，但是只要善用其心才算。你如果心没有摆对一个龛章嘛，你的心没有摆对一个龛章，你说哎摆，那就有个能摆跟所摆，不对，摆的意思也没有谁在摆，他就是遇到那个缘就是那个样子。我还是很喜欢庆，哎，慧琳，给我个庆的声音。啊，就是这样，那个磬会因为你不敲我就会突然出声音吗？他会因为你敲了我跟你不爽，对不对？你要换后面的熟针敲我才会响，他会响吗？ 不会。你大力他就大想，小力他就小想，他完全不作想，不作想是没有那个脑袋瓜的想，可是他就是想，鼓响的响，响声的响，他就是这样。你用竹棒，他有竹棒；你用铁棒，他有铁棒的声音；你用木棒，他有木棒的声音，对不对？你给我什么缘起，我就如你缘起那样子的做到，就是那个就是法性，那个就是真如，学吗？不要把它想得太概念化啊，就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解脱。你做到一件事情，你在一件事情上，你在一个时候，在一个处所，对某一个人起某一个念头，你会刹那刹那体会到这种平等，行舍无功用住，正直平等无功用住，对不对？在那种渐行渐舍的态度底下，有无比的宁静，又有无比的智慧，无比的智慧跟慈悲，就在这个功德事当中啊，无来无去，但是专代志啊，无来无去，马龙无代志，你可以体会那个过程，那个就是一个应对进退当中啊，依着正念正知，满怀着热情。比较热情热诚，就这样子按住每一个当下，可是却好像念念也都不停留，一直不断的一路往前走，这个就是解脱的体会，解脱的体会。那么你不管在哪件事情上呢，当你做到那个堪展到位了，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做到位，当你到位以后就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水杯一直加水，加到满了，你会去看到刚满出来的第一滴水它是怎么样的，看不见，一满的时候它就满成一片。你睡觉的时候你就努力看你什么时候睡着，你永远看不到，可是该睡着就睡着了，对不对？猛力看，看得到的时候还没有睡，看不到的时候已经睡了，可是正在睡的时候也不能说看见，也不能说是没看见，缘成熟了它就发生了，懂吗？所以真正的当下是不用力的，它就是缘成熟了就那样了，懂吗？可是虽然就是那样子的，那个心也就相续留住，一点也都不停在那个刹那。你如果真的看见你的心是这样在操作的，那个就是我们要明心见性的境界啊，假说有那个境界可以见了，可是你就是了了之，不是作意得的啊。好，我希望不要有人认为我讲这个东西是很玄的啊，这是你们应该要自己去体验的。那么于是呢，如是七种，这七个种类的人行者，他受过不同的传承所学习的戒，依止他们所要学习持守的在家分戒跟出家分戒有两分，如所应，那个应就是个人所相应的，你是属于出家人，你就守出家的五种类别的戒，看你是哪一类的人，你是在家的两众二众，你就守在家二众，在家二众其实是同一个戒，不因为比丘跟比丘尼戒有差别，优婆塞优婆夷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在家人，在家人管你是男的管你是女的，你就是一个布特伽罗，就是一个友情啊。那你说在家界两个男女都一样，那为什么出家界不能男女都一样？因为男女的生理结构，对不对？社会的文化看待那个脉络是不同，所以他会透过你所在的社群关系文化建构会有不一样的规定，不是佛故意给比丘尼比较多的戒，因为出家人的事我们不谈，就在那边摆下。可是对在家人再平等不过了，男女没有差别，通通是会一样的三规五戒八戒在大菩萨戒，男生可以做的女生在家人都一样做得到，所以不要再跟我添婚哈，说我们佛法里面呢嘿重男轻女，那是因为讲话总要有个当机重嘛，对不对？那我们称比丘为上首，对不对？善男子为上首，那么他就为上首，你纵使把善女人摆在上首，我也要计较为什么女人摆在前面， 一样，总说话有个钱，你会说你这样子还是亏人心，因为还是看来看去都是善男子在前面吗？比丘在前面吗？求求你饶过我好了。你要问为什么是那样子，到阿弥陀佛国，对不对？去见世尊的时候，你就问他啊，不要问我。在我的体会来讲，没有差别，如印当知就是这样。你相应受什么戒，你就是如所应，就去学，就去持守。是名为菩萨律仪戒。好，我们看一下辟训记这边所说的律仪戒者，自如印当知这段文里面所说的话是什么呢？律仪即是斯罗的译名。斯罗就是戒，戒跟律其实有点差别哈。那我在这边，韩晶晶、韩老就说他们只是不同的称呼，不同称呼为什么有不同的名称？应该还是有不同的缘起啦，不同的缘起。那么斯罗比较属于本性，比较属于道德，人应该要守的信戒，像杀盗淫妄四个。是基本的四个清净明慧，四个信戒啊。本来我们做人，不管你今天学不学佛，总不应该杀人吧，总不应该去偷盗吧，总不应该说谎吧，总不应该这个邪淫他人的妇女吧，这些都是四个斯罗。而律仪呢，就广说更多的生活啊、威仪啊、所作啊，哪里应该可以去啊，哪里不应该去啊，对不对？好，就有这么多的一些规定。所以律仪比较属于规定，斯罗比较属于有人就应该有那个道德律啊，道德的规，道德的基本条件啊。这是他们两个大体是一样的，可是有一点点差别啊。由此斯罗清净善法有三种，第一个是防护性，防护什么呢？防护旁边请注明六根，因为戒律啊是用来防护六根的。因为我们犯戒是因为六根取向以后生了烦恼了，对不对？然后呢，由烦恼去发动我们身业跟语业去作恶，因为作恶以后呢，就会累积种子，乃至缘成熟的时候呢，果报就会显现。所以呢，戒从哪里防守？从六根门头防守起啊，从六根门头防守起。那今天时间不会讲到，下礼拜再跟各位补充防守六根的方法。第二个呢，它是习除相，习除什么呢？习除猪肉啊，习是你还没有发生，你就让它不发生；除呢是已经发生了，让它不继续，懂吗？习是不让它不发生，除是让它不继续啊。如果用楞严经的话，就是断相续心，相续什么？已经发生了，你就不再做就好了。如果已经做过了，你还猛力一直不断的耗药它继续做下去，嚯，那就恶向胆边生。如果这个是坏事，那就大恶了，对不对？所以断相续。然后呢，破和合事，因为所有一切非发生的事情都是和合生法，你不要让它和合嘛，不让它会遇一时一处。只要因缘不合合就没事儿，对不对？所以不是有个事让你破，是不要让这些条件合合生法。断相续心就是已发生的不要继续，还没有发生的就让它消灭于无形吧，就是习除相。远离体，远离什么呢？远离三界。不是有个三界可以远离，而是要远离三界因跟果的执着还有分别。所以请注意，这边的远离是要远离三界的妄想、执着跟分别，把对于三界因跟果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拿掉啊！这是净空法师老和尚他老人家最喜欢讲的，远离其实远离这个。我们说要出三界，也是出离三界因跟果之间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是三件不同的事情哈，这边不多做介绍。我们嘉玲最熟了，有机会问他，呵呵，他有一个很完整的净空法师的心得哈，他自己发展出来的心得，你可以课后问他。那么 能够做到防护六根，能够洗除一切的烦恼流漏，能够远离三界因果的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律仪。律仪就是管这三件事，简单吧？哎呀，说说简单啦，归纳讲讲都很简单，做起来就细如牛毛。那隔壁一行，别别弃舍种种恶故，那恶当然是指五戒十善的为缘事，为什么会让你下三恶道，乃至于呢，只要让你停留在三界受果报，广义都叫做恶，对不对？前前的讲是要你断三恶道的因，不受三恶道的果，因为三恶道真的不好，不要去，绝对不要去，千万不要发愿去，除非你已经有地藏王菩萨的本事，观世音菩萨的本事，否则呢，你不要想要去那边观光也好，旅游也罢，连做梦最好也不要做，对不对？只要用悲悯心呢，为他们求忏悔啊。那么你要断掉三恶道，那是我们平常五戒十善要做的功课。可是广义的恶是什么？三戒，只要被三戒的因果绑住，继续妄想、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是还是恶。你要远离，你要习除，你要防护，不再去落三界，乃至于不要再落三恶道的因果事，这就叫做别解脱。那么七众戒当中呢，初五分戒是出家分，是刚才所说的，后二分戒就是所谓近是男近是女，这两种戒是在家分所设。此七种戒呢，建立道理，抉择分中，广是因之，以后下礼拜我们会补充。复次，当知菩萨律仪能令菩萨安住其心，请注意哈，菩萨的律仪戒跟一般的声闻律仪戒有相同有不同，而这里所谈到的律仪戒所设，是菩萨律仪跟声闻律仪相同的部分。所以他这边说，当知菩萨律仪戒能令菩萨安住其心，有与他共，请把共圈起来，简非不共，说即是言，到这边画个斜线。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菩萨律仪戒也应该要去守，声闻律仪戒该要去守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出家的比丘尼或比丘，对不对？那么声闻律仪当中要去持守的250条350条该要去守的，你就要去守，那个是属于菩萨律仪戒共的部分。但是不要忘了，菩萨律仪有声闻律仪不共的部分啊，所以有共戒不跟不共戒。那我们谈到的菩萨律仪是跟声闻律仪共的部分，这样知道吗？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在家菩萨戒、杀盗淫妄，这四个信戒基本上就是声闻律仪共的，菩萨律仪也应该要守啊。可是你会发现，瑜伽菩萨戒没有这四个啊，没有这四个，并不是没有，因为瑜伽师地论的菩萨戒品把杀盗淫妄放到亲戒上去。你说怎么可以大逆不道，把杀盗淫妄放到亲戒当中去？容我以后再跟各位禀明，你们先存疑一下好吗？啊，先不用管他。那么底下右水所应说，菩萨共非定非骗非次第受，这几个呢有很蹊跷的东西。第一个，菩萨共刚才解释过了，对不对？菩萨的律仪与声闻共，你只要做一个三界内的善人，五界十善你就应该要共嘛，对不对？不会说我是菩萨，五界十善杂家不甩你，可以这样吗？不会吧，一个愿意学做菩萨的怎么会去故意犯五界十善呢？没有可能嘛，所以一定是共的部分。但是菩萨的律仪戒、菩萨的摄善法戒、菩萨的饶益有情戒，就不是每一个人非要受不可的，所以他说非定哦，你不心甘情愿。虽然今天我觉得中国人的戒坛很好玩，中国人的戒坛呢，你只要啊受具足戒登坛了之后呢，就要受三坛大戒，连菩萨戒一起就受了，管你要不当菩萨，你只要生在汉传，你就一定要非受菩萨戒。你到藏传，藏传是要等到你学法学好久了，你要跟这个上师求戒， 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去受菩萨戒，老师许你你才可以去受戒的。咱们汉传很好玩，那妙老也说啊，福报很好啦，你没有脑袋瓜，你也没有那个愿，你没有发菩提心，管你三七二十一，头剃了再说，免得你醒来之后后悔。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你就受了戒之后就慢慢再学吧，对不对？你说啊你玩 on 啊，那万一我后来决定不要怎么办啊？不要就没糊啊，啊反正受了菩萨戒，戒体就永生永世，对不对？生生世世。哦啊你哦腾没雕啊腾没雕啊，我一生一世破菩萨戒怎么办啊？破了就再受啊，受了破了就再拜忏啊，清净之后就再受啊。所以他生生世世你只要曾经受过，你就会有来今天这个课堂上被我一直不断的拐骗劝告，或者是威逼利诱，管我怎么样耍什么手段，总之你这一生总是会有一天，纵使没有，你会等临终弥留的时候，老婆啊把我扛去受菩萨戒吧，不然送一次菩萨戒我听，我都说 Yes I do， 管他不如法，至少我发了愿。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是发菩提心，你只要听过一次人家诵戒，心里面想我是菩萨，你就可以相应戒。简单吗？你说这么宽广会不会太随便了？对了，他是给你方便，不是随便，不是随便。有些人啊，有些上师啊，他心中发的愿是什么？凡你见过我的都将成佛。阿弥陀佛也是一样啊，你只要念过我名号的必然会到我国内来受大安乐，就近成佛。你需要去受他的戒吗？啊，你需要去领他的门票吗？不用，人家发愿就把我们都包括在内了，你连想不想要不要知道不知道都不知道，连你不知道也不知道，你就莫名其妙被人家列名册列管了，人家也没有管你啊，人家就旁边守护你，你敢不敢这种恩啊？好，我每次只要读到戒是这样子，我就其实想掉泪也不晓得向哪里掉，虚空都是佛，不晓得往哪边感恩去啊，就是这样。就是虽然非定不是你一定要非受不可，可是呢你就完全在它的涵盖范围之内，这个因陀罗王你也逃不掉，对不对？总有一天等到你，他就是这样在里面守护着。第三个非骗，非骗的意思就是说你永远做不圆满的，因为等圆满的时候你就是佛了，佛就无学，也没有受不受戒，也没有学不学戒，也没有持不持戒的问题。所以对我们菩萨学戒来讲的话呢，不能骗满其边际的，但不是说非骗你就呢可以啊，这个不熟那个不学，不是这样子的。非骗是告诉你不要以少为主，对不对？最后到菩萨璎珞经呢，那八万细行呢，无一法不是戒，对不对？啊，好，这是非骗的意思。第四个非次第受，非次第受，咱们汉传是一定次第受嘛，对不对？受完律仪再受菩萨戒。可是呢，今天如果你们在场都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跟各位基督徒们讲欲切菩萨戒？可不可以？欲切次第论里面说可以的，因为欲切菩萨戒是先学后受，可也。也就是说我可以管你三七二十一，对不对？我只要我善说话，我不带半点宗教的口吻，对不对？我只讲人在生活当中生命经历当中应该要怎么样待人处事，应对进退总可以吧。我有没有讲半点委屈需要你说你像哪个偶像崇拜，对不对？一定要行什么三规受五戒之后再来学不做菩萨，没有。请注意这个意涵，请注意这个意涵，非次第受菩萨戒的意涵，也就是说在佛的眼中每一个人 都在行菩萨道。为什么？你侍奉父母、孝亲啊、孝亲尊师，都是在行菩萨道。管你孝亲尊师，你可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孙，你不皈依出家人，你把你的孙当佛一样的看待，你也是在行菩萨道，懂吗？你在路上捡一个纸屑，行菩萨道。你不小心打个喷嚏，好惭愧，我会不会传染了 H1N1？你一念惭愧心起，你在行菩萨道。哎呀，原来守菩萨戒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对，就是这样，只要跟自信戒四个功德相应，就是行菩萨道。不用你是佛教徒，不用你受三皈五戒，你只要愿意学习做菩萨，你就是菩萨。你纵使不肯学做菩萨，你用非常自私自利的心态对自己好，给自己沐浴更衣，养你的五脏庙，让你四大平等，身心清丽，对不对？少病少恼，游行世间，你就是供养十方诸佛菩萨。不然以前呢，我们在寺院里面呢吃五斋的时候，临斋仪最后供养佛、供养法，对不对？供养法界一切众生啊，供养僧、供养护法、供养法界一切众生。好，你通通供养完了，我们通常念供养偈的时候呢，眼睛闭起来，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老和尚就说了，眼睛先不要打开，想想看，万一如果你眼睛打开，你眼前的那波饭不见了，你会高兴还是会很愤怒？如果你会很高兴他不在了，你再打开，因为你刚刚念过供养，因为呢十方诸佛菩萨护法龙天鬼神已经受用了，把你拿走了，所以你念的供养偈他不见了，表示你功德已经灌起来，你会觉得这样子心甘情愿，你眼睛再打开。哎呀，我当初小时候啊，听到午餐开示，我终于知道供养是什么意思。我们吃尽自己不多等来给养的是我们的色身，对不对？可是养了这个色身，你把这个色身当作法器，好好学法，用这个学法的法身功德是最上供养。所以你只要保持向法的心，任何哪怕你喂饱你这一张嘴巴，抹平你的烦恼，每一件事都是盛满你的善根，供养你的上师，是最殊胜的供养，一点都不亏欠别人。不用你用七宝银两多少较量功德的高低，都通不是，懂吗？这都是非次第受。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行菩萨道的行者，眼中其实是没有佛教徒非佛教徒的问题。你如果是行菩萨道，你如果是发菩提心，你如果是受菩萨戒的人，你眼中人人都是跟你一起同行菩萨道的同修道友，已经没有宗教、种族、男女、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懂我意思吗？如果你还在那边填婚，在那边给搞，其实不是。虽然他跟你不同的信仰，生活上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文化习惯，彼此恭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对不对？大家一起同力为善，我恭敬你的好，你也恭敬我的不同，可是大家都一起来教养我们要做的事情，对不对？盛满一切的善是大家的责任，只要你愿意出一份心，你就是菩萨，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菩萨戒第一条重戒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就叫做自赞毁他，只有我是对，你是狗屁，这种话这种观念根本违反菩萨戒的基本精神，是不是这样呢？如果菩萨戒体是菩提心，菩提心是用无功用正直平等的舍心安住在每一件事，对每一个人，看待每一个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只要违背这个法则， 就是犯戒。所以你说，哎呀，受了菩萨戒，犯戒是不是也很容易啊？把戒做到是不是也很容易啊？可是却很难，可是却能做得到。所以我们说啊，菩萨行是什么？难行，可是却能行。关键在于你做得多好，不是，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你是不是真信，你是不是切愿。行到什么程度交给因缘，只要是属于因缘法，在菩萨戒里面绝对没有犯众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你有理由做得不够那么好，都不犯众，都不犯众。不犯众的意思我们以后再谈，也就是说不会失去你的戒体，不会。只要不犯众，这个戒就可以有修补改过迁善的机会，慈悲吧。所以菩萨戒是我们一个学习的基本态度，只要你有一个完全学习的态度，只要你有一个不以少为足学习的心量，只要你有一个更够宽大的心胸，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你可以学的啊！你不计较这个我要学那个不学，只是你今天想不想学，你今天有没有那个心量要去学，你想不想做。问题就在于信跟愿上面，行不是问题。所以呢，我们都说啊，哎呀，解是难，行是易，这是佛法的观念。可是一般的观念是什么？解是简单的，行是难的。可是佛法的观念是行是简单的，只要你真信了，只要你愿是切了，能做多少随分之力，也没有人叫你要做到多么圆满，懂吗？圆满是因缘，不是谁可以自在，不是谁可以做主。如果你有一点我决定要怎样，那就是违反菩萨戒的真精神。菩萨戒不是叫你我要度你，我要帮你，我要照顾你，交给我解决，不是这样子。他说我陪你，我们一起来学习，你陪我，我有多的你享用，你有多的我也一起分享，大家都在共同平等的使用司法界当中给我们的学习资源，不分你的，不分我的，这是菩萨戒的真精神。有欲界之论里面的两分，其实是三分，我很看重。首推的第一个就是欲界四谛论菩萨地的戒品，首推第一。第二，属于智慧的真实义品，排第二。第三，思所成地里面的圣依嘎达，排第三。这是对我来讲，整个欲界之论的五十卷、一百卷读完之后，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三分。其实我本来啊很偷懒的，把五十卷呢分成这么多年这样讲完了，以后啊我只要专修专弘这三分就好了。啊，正观缘起，入真实义，行菩萨戒，人生就圆满了，你不觉得吗？所以啊，等到你把一切东西都学过了，你一定会做出一个决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能力也有限，体力会越来越衰退，因缘会越来越困难啊。不管以后的日子会怎样，我刚刚所挑出来的三件事情永远不花力气，他就是把心摆对而已。你只要不退失菩提心，所以上个礼拜六晚上啊，李老师的课，他就意念起，回想起以前他跟我问，他问我说怎么样不退转，我当时不打他，甚至骂他说你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问题。我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了，你不退转是要在哪里不退转啊？你要先把这个基础告诉我啊，对不对？凭你这么固执的脾气啊，你如果执恶不舍，在上面又不退转，对不对？永远不跟别人折冲，永远不跟别人商量，你不退转 很烦恼哎，懂吗？所以我们说啊，唯一一件事情不退转，绝对百利无一害的，只有如法如理的菩提心。千万不能用你的解释，一定要用经论上佛菩萨大德所做的定义。如我今天这堂课，今天这堂课我所讲的就是发菩提心，听得懂吗？其实我今天讲菩萨戒的每一堂课都是在讲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无量相，每一个念头你只要把心摆对了，三用其心就是菩提心。我非常喜欢的华严经进行品141条，文殊师利菩萨随时随地在对境起心动念的时候所发生的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是菩提心。而且进行品的第一条是总纲，我要用这一个总纲跟各位学长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学过的在家分界跟出家分界。你们今天的功课回家想，在家跟出家有什么不同？很严肃的问题啊！你说我们都是在家人，干嘛研究出家人？你不懂出家人，你就不是在家人；你不是真正做好在家人，你也不会去懂出家是什么意思。出家跟在家是完全矛盾跟对立的概念吗？回家想想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查所有的文献，试着回答你自己，不用听我的答案。我相信现在在你们以及刚才我的解释里面，你们会一定认为在家跟出家不等，对不对？不等，对不对？是在家就绝对不会是出家，是出家绝对不会是在家。但是回家想想吧，经过我今天两个小时废话这么多话了，有没有在答你们的问题？出家出什么家？在家在什么家？进行品的第一个是什么？书院念呢、啊、前面两句呢？菩萨在家当愿众生知家性空免受逼迫。我把这四句话送给你，送给你们每一个，也送给我自己。我在这件事情上好苦，苦到现在还在苦，可是这么一切苦我都把它当老师在不断的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性空。家不是一切罪恶痛苦的渊源，不是。家是我们今天成佛的基础，家也不是你今天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那个家。家是什么？餐具，好好的餐。到底家是什么？好，那么这是今天给各位的功课。我今天简单的就只是解释律仪戒的这段文，虽然进度不快哈，可是慢慢来，因为这些基本观念关系到以后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因为如果这些观念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正确，记住哈，学戒见一定要完全的登对。如果你戒跟见不相应，戒太强了，见太弱了，见太强了，戒持守的太弱了，都不相称。一定要戒见要具足，要相应，要相称，要圆满，你才能够持守的好。这样了解吗？好，回家你们就想想这个问题，想想我们今天两个小时跟各位讲的菩萨律仪、声闻律仪，到底这么多的规定，我干嘛何苦来哉？生活已经够苦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学戒、受戒乃至于持戒？对不对？生活有这么多的不自在，我为什么还要捆绑自己？那问题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是在家，什么是出家？好，我们今天到此。